你们还需要垫靠背的，前面还有很多。
可以的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接着看十五页这边。好，声闻地址。那我本身当然智慧慈悲具足。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些声闻地址。那其实声闻地址，不管是在家或者出家，好，也有很多这个关心啊，关心世间的这个心行还有作为啊。我们看这边看到的，好，我们前面有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，就是为了要适应当时社会环境，当时社会环境就是尤其东岸东边啊，就重视苦行，好，所以这边说可能当时没有办法体会世尊的本怀，但是这些弟子佛弟子，好，他们也做出了很多啊利益当时啊世间的事情。好，那这边就引好几个例子。那这边等一下会看到穆建莲啊，穆建莲殉教啊，为了要传教，然后被外道打死。那在家弟子也有很多，好像很有名的摩诃那，他为了要阻挡琉璃王去灭他的迦毗罗卫国，好，就跟这个琉璃王商量，哎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哈，我沉到水里面，哎。我起来之后，你在军队再往前进哈，啊，结果他把头发绑在，啊，对，石头上，好，等等，那这边在家居士比较有名的须达多，须达多就是几孤独长者，好，好，他几乎他的布施了哈，几乎所有资产都布施给四众弟子，好，那这边。《增压案经》说到的就是这位须达多长者啊，好，那布施一切生活所需啊，衣啦、钵啦、具等等。好，不过世尊是告诉诸比丘，好，勿起疑难哈，就是可以取用哈，不要怀疑，但是也不要染浊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哈。好，这边接着这边也说到这个长者哈，那广作布施，在大士集里面，好，在家里面等等，好，这是须达多长者哈，他除了布施给佛跟佛弟子，还布施给一般的这个，哦，有需要的一般人民。我们常常讲说佛教有两种田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净田，一个是悲田啊。好，那须达多长者这两者都做到了。好，那这个起食说法哈，那为什么佛弟子要到处去起食随缘说法？好，这跟这个这边就有谈到有一个故事，那世尊去乞食，可是这个有一个婆罗门就讥嫌了哈，讥嫌你们出家众都不从事生产啊，那佛陀就跟他说，世尊就说我也种田，好，那用种田的比喻来啊，好，用种田的比喻来说明，那婆罗门也感动的想要供养，啊，这时候佛陀不接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法是对于人的关怀，啊，希望别人也能够向上解脱，啊，不是要得到回报。好，这边一直我觉得导师即使在看佛陀的故事了，啊，哈，我觉得一直强调这件事情，就是解脱的心行。好，这边解脱的心行一样可以有慈悲心。好，而且不相妨碍。好，那慈悲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也有提到哈， 刚譬如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话，就是我们在第九页有说到这个佛陀看到啊观耕啊，看到这个耕作，你看他看到耕作是产生慈悯心，哦，看到众生的苦，他确实看到众生的苦，他自己那时候还没有遭遇到痛苦，他看到众生的苦，就决定要出家，所以他的动机确实是不一样，他不是只看到自己的苦，哦，看到众生的苦。那刚刚也特别提到，诶，从佛陀的种种作为，从佛弟子的种种事行，确实理解，诶，这些都接受佛陀的教法，接受佛陀解脱的解脱道，哦，但是确实还是可以有慈悲心行，可以共行的。好，这是我觉得导师一直在强调的，哦，好，接着我们看佛陀晚年。那佛陀晚年其实还是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哦，以我们世间人来讲。好，第一个提婆达多，那提婆达多他想要争什么呢？领导僧众。好，他想要争得领导权。那当然佛陀认为佛法不属于任何一族，那当然也有，其实释迦族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释迦族会认为佛是我家佛了，佛法是我们释迦族的法，所以这也为什么 有一个问题蛮严重，就是说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，释迦族几乎是受到很大的排挤，因为释迦族事实上展现出来的就是比较桀骜不驯，比较有这种自尊自傲。好，那这个提婆达多是一个，当时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提婆达多其实如果以他的修行的话，以他持戒啊修定啊，其实也是一流的，所以为什么在王舍城他受到王家的尊重供养，那只是他当初一念之差了，想要取得这个领导权。好，那这个当然是教团的不幸事件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，出家弟子对释迦族其实是蛮有戒心的，其实是防范的。好，接着下一个事件，那佛的迦毗罗卫国，被乔萨罗所灭了。好，就是17页这边。好，因为我们早上有说一个故事嘛，琉璃王，就是波斯匿王，这个乔萨罗国，他想要怎样要求迦毗罗卫国通婚嘛，那迦毗罗卫国没有把他们，就是他把一个杯子送过去，那这件事情造成琉璃太子感觉受到屈辱，当然这后面也有一些故事了，琉璃太子就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被取笑。好，那又有这个外道来蛊惑，所以琉璃王就产生嗔恨，想要报复，好，那杀了，而且杀了很多人，烧掉毁掉这个迦毗罗卫国。好，那对于这些不幸事件呢，好，确实也无可奈何。好，那世尊对于，当然对这件事情他也想要阻止，但是终究没办法，好，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双贤弟子入灭，在佛陀之前入灭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目犍连。那目犍连，好，他呢到这个王舍城，好，那这些外道了，外道看到目犍连来，好，他们认为说怎么样，好，他是佛陀的弟子，沙门弟子，那没有人超过这个人之上，所以就把他杀掉算了，好，那就用瓦石刀杖打杀。好，我们看目犍连他怎么做呢，他说他的身体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被打烂掉了，好，到处都痛，极为疼痛，那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，他原来的地方，所以他用怎样神通神足力， 到金色，那到金色去跟谁讲呢？跟舍利佛讲。好，那他就把他的情形跟舍利佛讲。那这时候舍利佛就问他了，奇怪，你是神族第一的啊，你有神通，你为什么不闪过这个劫难呢？啊，这一定的嘛，不要说舍利佛问，我们一定也会问嘛。好，那目犍连就这么回答。好，我们看目犍连怎么回答。他说之前的业行然后身重，好，那对于这个受报了哈，没有办法回避，对这个业报没办法回避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非是空中而受此报，就是不是什么空，就是没有因缘，哎，确实是有原因受到这个报了。好，那舍利佛也进一步问他说，那好啊，你虽然受这个报了，那你还有四神主啊，四神主你可以用神通怎样呢，来让你的生命延续啊，可以注解或者过一劫。好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那目犍连就回答说，因为佛陀的关系了，佛陀不久要入涅槃，所以他也不忍见世尊涅槃，所以他也取涅槃。好，这边有一个，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可以想的问题，就是，诶，修神通，你可以用神通力，让你的寿命延续，似乎讲起来有一点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诶，我用神通可以让我的寿命延续，啊，事实上佛陀这确实是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提到的啊。那对于这一点，我觉得论师哈论哈。他们不管讲的各方的说法不一样，但是论点确实有一个好处，他把道理原因给你 说出来了。那我就找到这个婆沙大毗婆沙论的说明，看一下。好，就是你用神通力，好，这个表上面留多受行还有舍多受行，就是你的寿命可以怎样留下来，可以增多。那增多，他这边就提到了有两种因缘，你可以这样做。第一个怎么样？你为了要饶益他人，还有你为了要住持佛法，这样的话，你发愿，然后用神通力来做，确实是可以。那还有七种圣了哈，这七种圣，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看。那另外他们留受行啊，诶，有一个我倒是觉得蛮特殊的，譬如阿罗汉，譬如像目犍连，他是阿罗汉啊，他要进一步的让寿命延续，他怎么做呢？哦，阿罗汉他可以怎样？他可以先做布施的功德，布施哦，有布施的功德，然后把布施的功德怎样转为生，转为这个寿命的功德，好，就是有造作那个功德，然后让那意思就是让那个功德来长什么呢？你的寿命的延续，好，这个菩萨确实有这样的说法，好，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说，那阿罗汉你已经烦恼断尽了，你应该入灭了嘛，哈，哎，对，不受善恶入灭，但这边确实可以说，确实说到就是。在菩萨里面确实说到他去做布施，阿罗汉去做布施，像目犍连去做布施，然后用布施的功德哦，这个功德力来酬对，来酬对寿命的延续，这确实菩萨这样讲到。
对，但是阿罗汉他就算他做布施是不施善不施恶，更不会因为为了延续这个而去做这样的布施，
所以那个因缘就很重要。所以后来你看，我们不是有传出，似乎大部分的部派都有谈到，哎，像鸡足山，
对，
那个
迦
摄尊者
还在那边
，
好，哦，这
就是甚至有八大阿罗汉哈，十六阿罗汉，确实有这样的说法。
师父，是不是阿罗汉虽然不思善不思恶去做那一些福报，可是？他福报原本的功德力就还是有 不管你不思善不思恶，
对对对对，如果说他功德力还足够的话，就可以转换。好，我们说转换好了。如果他功德力不够的话，他可以怎样去做，然后转换？为什么呢？你终究虽然你不受善不受恶，但是你终究世间的有为法这部分，你还是要能够好、哦、有因果关系嘛？
是没有错。
好，所以你看哦，第六个，复一熟业，遭受一熟果。哦，你去造作这个功德的，哦、像我刚刚讲布施的这个一熟业，可以转换。哦，好，这个是倒是真的蛮特殊的一个说法。哦，嗯、
因为有布施认为你当生实有啊，如果是当生实有的话 ，OK，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你这样子的一熟果报转生业是可以成就，但这个是一切有误的说法而已。
啊，当然当然，
因为他认为三世是实有的。
因为这一部分就是谈到说，哎、欸，我用我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用神通可以让你的寿命延续，那你凭借是什么？你是依什么？还有凭借什么？对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。好，看舍利弗。那舍利弗，他也回到他原来的牲畜哈，准备要入涅槃。那他带了一个沙弥，军头沙弥，啊，来帮他处理生活的问题哈，譬如除去他的不净了哈。好，请看十八页。那十八页这边是谈到这个四体梵音第四天，啊，第四天他知道舍利弗，他也想要下来供养尊者舍利哈。那舍利弗只是跟他讲说，他已经有军头沙弥，可以啊，可以帮他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。好，那舍利弗在那一天哈晚上就入涅槃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说到的哈，好，双贤弟子入灭，好，那对佛法的开展是有阻碍的哈。好，那所以《杂含经》里面说，如果那个地方有舍利弗，好，那这样佛陀就很安心。好，所以佛陀看大众哈，就是僧众。觉得有这种虚空感，为什么？因为双贤弟子已经入涅槃了。好，这两个人能够善说法，而且能够处理好僧众的问题。好，不幸事件，对不幸事件，世尊还是以这个慈和、安忍、理性来度过。那毕竟他知道这是世间的样态，世间的实相。好，那最后教戒。好，最后教戒这边就是有提到哈，我们看好，一开始就是安居，佛陀在八十岁的时候最后一个安居，好，在安居的时候生病了，那全身都疼痛，那这个疼痛呢，你看哦，这边他也是说好，以方便利这边，以方便利得少留寿。好、哦，这个是《长阿含经》啊，《阿含经》有谈到，好，也是他已经病得那么严重了，那用定力啊、哦，用定，那这边有提到说无相心定哈、哦，然后能够让他的身体恢复了哈、哦，那这边也提到这个恢复大概就是让他的寿命再延续一点。好，入无想定哈、哦。好，接着纯陀最后的供养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就不特别看。好，接着看最后的教戒，最后教戒，十九页中间哈、哦，最后教戒。好，那教戒弟子哪一句话呢？好，所说经戒。 坚跟戒就是法跟比奈耶，好，法跟比奈耶，注意哦，是法跟比奈耶这两分都有，是，啊，是僧众的依靠，嗯，那有些就把他所说戒经，哦，所说戒经就是只有戒而已，好，哦，戒是依靠，那确实是两分了，啊，哈，法跟比奈耶是依靠，嗯，因为重视持戒的，他就会说所说戒经是依靠，哈，啊，好，诸行无常坏灭，哈，精进莫放逸。好，那后面这一句话，哈，好，精进修行，我弟子辗转行之，如来法身常住不灭。好，就是有修有证，这样法身就会常住不灭。好，那至于入涅槃，好，那涅槃的涅槃是一种超越，哦，不能用世间的存在不存在的观念去描述。好，所以入涅槃最好的描述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后这一句话，好，生死苦迫的解脱。好，那 这是佛入涅槃，那佛入涅槃之后开始不断的传出，哦，关于佛生前或者更早之前的种种故事。那这根源，哦，根源于十二分教。那十二分教里面有这个本生辟因缘，嗯，那本生还算是比较早的，哦，其实大概可以这样来看，我们说十二分教或者九分教，对不对？那九分教跟四部阿含，四部阿含，哦，导师早期的看法是觉得说，先有怎么样？先有分教，后来才有四阿含。但是后期他改变了这种看法，他认为怎样？九分教跟四阿含是同步进行的，两个是双轨并行发展的。好，哦，那只是说在第二次劫集的时候，第二次劫集四阿含就把它固定下来，哦，那我有一个表可以让各位参考一下。好，这个表曾经，哎，花一点时间整理这个，哦，就是十二分教，哦，十二分教。那其实十二分教就是如果以南传的话就是四部阿含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四阿含，嗯，那南传还有一个什么小部，对不对？小部，小部其实就是在四阿含没有结集，但是外面还不断的流传的经典，就把它后来都把它放到小部里面。那其他的部派就称为杂藏，哦，那其实小部你不要小看它，小部有些经典是有些经是相当早的，非常早，它甚至不会比第二次结集的四阿含还慢，哦，像一品，像法句经。哦，我们读了法句经其实都是蛮早的，哦，这个就流传出来的典籍，哦，好，那十二分教里面其实九分教，哦，那这边给一个简单的观念就好，哦，就是说最早这十二分教里面最早的是修多罗跟耆耶，哦，那接着有寄说优陀那还有伽陀，那接着有本事本生放广西法，这样这边就九分，这个九分是比较早的，那九分跟四阿含同步进行，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，好，四部阿含就固定了，就凝定了，哦，当然后来部派还各会有变化，那后面还有三分，因缘譬喻论义，好，因缘譬喻论义这三分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才，好，发展的，好，那本生这一分，我们这边就提到本生这一分，还有因缘譬喻这三分，哦，还有一个西法了，哈，未曾有法西法，这四分里面都描述到了佛陀的故事，就佛陀的，哦，生行，佛陀的这个生平在这里面都描述到了，哦，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像本生的话，哈，本生。我们就拿本生这一分来看，哦，本生这一分有部的话把它编入怎样，编到律部里面，所以早上为什么说律部里面故事很多， 哦，就是包括佛陀的佛弟子的故事都有。那同业部，同业部就把怎么样，就把本身编到哪里呢？编到杂藏里面，哎，编到小部，他就没有放在，哦，没有 放在经跟律里面，哦，另外的。好，
是同业部是把他们认为是五部，在第一次集结的时候 就已经一起，他们是这样认为。
对，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导师他有他的，说南传当然它属于它比较独立的系统，哦，可是北传好多资料，包括上座的有部。上座的分别说系，他们其实提供了非常多比较完整的资料。譬如后来发现，你不要小看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保留很多，保留非常多比较古的这个传说。
它是原始上座四部之一，
啊，对，保留很多。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南传当然他认为了哈，他会认定这样。其实南传包括清净道论。清净道论其实后来也知道，它其实是依于什么？它是根据解脱道论，在经过自己，哎，就是觉应论师，他在抉择，啊，他甚至把解脱道论有一些，就是解脱道论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大圣的看法，譬如他的念佛，念佛其中有一个就是有大圣的，那他把那一份就拿掉了，啊，所以很多东西。你说包括小部也好了哈，包括阿含也好，其实经过部派都经过他们整理，甚至有各部派都有所谓的第三阶级跟第四阶级，其实就是他们的法义的讨论，或者说他们的经律的整理，啊，这个确实，各部派都发生。好，我们回到二十页哈，二十页。好，那佛传它的渊源呢？哈，渊源当然就是佛在这个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重要的大事。那重要大事，好，这边有谈到四个嘛，四大事迹。我们所谓的四大圣迹，其实就是佛是在世间四件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出生，佛的出生，还有佛成正觉。还有转法轮，还有入涅槃，哦，那这当然是大事。那另外还有所谓的，这是四大圣迹，还有八大圣迹，哦，好，那八大圣迹就往前延伸到降斗率天啦，啊，脱胎啦，还有降魔啦，哦，等等都有，甚至出家，嗯。那另外接着好。其实就是我们要问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好，这些事迹的出现是基于什么因缘？为什么律典里面要说到这些事迹？其实律典说这些事迹是有它的用意的，哦，好，就是这边。好，那这些传说的事迹在律典里面，或者甚至在经里面有些也有，哦，引用这些事迹，其实是为了要说明法跟律的意义。好，所以引用事迹，其实它早期的用意只是这样而已。好，那只是说后代把这些事迹怎样收集整理起来，就变成佛陀的传记。好，那佛陀的传记，它有两个主要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？从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到教化世尊，到教化是四种，好，四种，就回到迦毗罗卫国去教化四种。好，这个是佛传的第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？第二部分就谈到佛涅槃，哦，佛涅槃。那佛涅槃有单独的典籍啊，像《游行经》，还有《大般涅槃经》。那把两部分加起来，就是整个现在现存的啊，现存的整体的佛陀的传记，像《佛所行赞》啊，《佛本行经》，都是这两部分的合集。好，那这边也谈到佛的化机，那 传出的说法很多，但是都是片段的，而且前后没有一个整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刚刚说到那两部，那两部你注意一下，那两部就是《佛所行赞》跟《佛本行经》，它后面的最后面这边右下角都有谈到什么呢？那现在其他都叉叉，只有这两部有，就是把佛涅槃，涅槃也放进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面，你看律典里面，律典里面其实对于你看佛的生平故事说的很多，从梵天劝请转法轮都有。好，这边从律典里面包括有独立的经都有。好，我们请看第23页。好，22页。那通常也会这样了，就是佛入灭之后，就是22页最下面。好，佛入涅槃，22页倒数第二行。好，对于佛的怀念。那在佛的遗迹的供养，就感觉到佛陀的崇高伟大，那他的伟大也超越一般的声闻弟子。好，那在离佛大概160几年，就是阿育王的时候，北传是说160年，那南传的话是说两百年左右。好，那有大天五世。那大天这五世其实要说的就是阿罗汉的，阿罗汉跟佛的距离越来越远，阿罗汉是不及于佛的，那会不及于佛，当然就是有因果的原理，所以佛一定跟阿罗汉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佛陀在过去生，他的功德胜过弟子，那这就是开展出什么菩萨道了。因果必然嘛，佛既然不同于声闻，他过去的因行一定不同于声闻弟子。好，那下面要谈到的是本生譬喻因缘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这边中间佛陀生前的修行这边这一段，那它里面很多的故事都会引用民间的故事。好，甚至印度民主的德性等等都会引进来，那引进来是为了要说明这个德性，表现这种完美的德性。所以我相信，我绝对相信这样。我们佛教的一些故事其他的耆那教恐怕也有，而且是同样的故事，就同样的故事，不同的宗教都引用，因为基本上印度还是很赞叹这些这些圆满的德性，甚至我们佛陀不是也被耆那教拿去用吗？不是他们的不知道第几世的这个圣者。
婆罗门教说他是第九位圣人。
第九位，耆那教很像也有。
耆那教的尼干达是第24位，最后一个。
是。好，所以这些故事怎样？大家都很赞叹，所以大家都互用了好，所以，对，借一下。所以有时候读这些，老师曾经讲过，读这些你必须要有一种文学的，用文学的味道去看它。你不要太认真。尤其这些故事，或者甚至大圣经，其实也有这种倾向。你不能，像导师有说。明月向我微笑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明月是在对你笑，这是一种诗人的表现方法。好，那这边接下来的本生那本生它有一个特质。好，经里面的本生都是怎样？印度民族的，就是在印度的古代的先贤，他的德业。后来就说佛陀就说这个是我过去的我，这确实在《庄严经》也有，像什么 善见天王啊，哈、哦，譬如他曾经说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古代的一个贤王，他曾经在这个地方，哦，死后曾在这个地方埋过七次，但是怎么样，都没有办法解脱。那过去的我没办法解脱，那我今天，啊、哦，就是佛陀，哎，今天就得到解脱，啊、哦，好、哦，譬如这样，也确实说那是过去的他。那律里面呢？律里面它比较特殊，它其实是要说什么呢？它是从当前的事情哦，当前的事情，那说到过去式，那把过去跟当前连接起来，哦，就归结说过去的某某就是现在某啊，譬如舍利佛的称喜，哦，舍利佛他有称喜，哎，就谈到舍利佛过去啊，譬如曾经是一条毒蛇，好，那也回归到哦，舍利佛过去就这样的，所以，哎，他现在也有这个称喜啊。好，这个所以都谈到怎样过去的，啊，过去的情形。好，譬喻的话，那就更明显是古代哈、啊、先贤的光辉的事迹，啊，光辉的事迹。好，那主要是圣者光辉的事迹。好，那圣者光辉的事迹，如果在佛的话，就是菩萨啊、哦，菩萨就佛前身啊、哦，或者好几生前菩萨光辉的事迹。嗯，好，那下面这个表是比较了哈、哦，比较同业部跟有部，哎，他们在某一部分啊、哦，他们在谈到菩萨阿波陀那的话，哦，菩萨的这个譬喻确实哎，比较起来两边都一样。那这个譬喻这一分哈，因为譬喻是光辉的事迹，就是良善的美德了哈。过去有这样古圣先贤的美德，那这一分在通俗弘化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用哦，就是他在讲义理的时候，那引用过去的一些先贤的圣德来说明。好，那因缘其实主要是自戒跟说法的因缘啊，但是谈。自戒为什么要自这条戒？哎，譬如有个比丘犯戒了，那其实他谈比丘犯戒之前，他更谈怎样佛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僧团，开始哈、哦、自戒等等，从佛的过去生就谈来了，所以他其实只是为了要说明过自戒的一个因缘而已，但是他谈得很远，那谈得够远的话，就有佛陀的事迹了。好，那这个佛本身啊、哦，是因缘最重要的部分，因为自戒的因缘谈到佛嘛，谈到佛就谈到佛的过去生等等。好，我们看这边自戒跟说法，那世尊是根本的、啊、哈，说法的根本，自戒的根本。好，那部派佛教从世尊成佛说法自戒，那有的。还更往前，佛的诞生、出家、修行，有的还更往前，佛陀在更早之前哈、哦、发心修行受记，好，那这些都是关于到佛陀，好，这是佛陀，哎，这是因缘这一分重要部分。好，所以这三分甚至甚稀有法，甚稀有法其实就是谈三宝的功德了哈、哦，三宝的稀有功德，那这都会谈到人物啊。哦，谈到尤其是以佛陀为主的啊，这些事迹的传说，那这三分有时候又有些可以相通，譬如因缘跟譬喻啊，那因为他们都是在谈过去的这些伟大的啊事迹，譬喻也是，因缘也是，那如果是谈到佛的话，哎，这就相通了啊。好，这部分不太谈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部派的佛陀观。那佛入灭了，到底佛的色跟心是怎样的存在？啊、哦，简单的说是这个问题。那各部派就有不同的看法。好，我们看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嘛，哈、哦，西北。好，那它是源于上座的啊、哦，所以上座往西北走，就是说一切有部；上座往西南走，就是分别说部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同业部是分别说部的一系列， 那分别说系如果留在印度大陆的，就是大陆分别说系；分别说系如果往西南走的，就是海岛的分别说系，就是赤铜叶部。好，所以这边上座部我们看一下哈。那我们皈依佛，说的皈依佛是皈依无学的功德法法身，皈依佛的法身，不皈依色身。那念佛，念佛早期的念佛都是念佛的功德，没有念佛的色身的，那尤其有部更是这样。那对于佛入涅槃，有部是这样看的，好，灰身灭智，身嘛，智是属于心的部分嘛，身跟心都泯除了，所以不可以说色跟心，不可以说有。那上座的分别说系就是恶的部分，好，这边说到习染的解脱道论，我刚刚说解脱道论是清净道论的蓝本，是他的蓝本。好，他也念佛的十号，这十号代表的都是功德嘛，还有念佛本身功德，本身功德就是怎么样，佛生前行菩萨道的功德，还有自拔身功德、得圣法功德、做饶益世间功德。我们不是常常说佛有什么？有断德啊，断烦恼，有没有，所以是自拔身。还有得圣法，就是智德啊，有断德、智德，还有恩德，就是这三个。得圣法就是智德，智慧的智嘛，得智慧。做饶益世间就是对世间的有恩德。好，那诚实论，好，也谈到这个十八不共法。那上座系念佛，没有念色身的相好。好，所以上座部认为怎样？入涅槃，色没有了，但是智还是有的。好，所以就跟有部有差别了哈。有部是色心都不可以有，哦，那上座部是有智，啊，但是不念色哈。
那师父，这个是陆上行，陆上的
啊，大陆，
大陆行，
大陆
海岛行也认为名色都没有。
就是同业部的佛陀观有特别哪个地方提到吗？
在清净道论里面有特别讲起
念佛。
他有念佛，但他念佛也是念佛功德。
佛功德，对
对。但是他讲的这个半涅槃以后，也是名色双灭。
哦，
对，也是没有智的，也是名色双灭的。
嗯，
因为我这次特别有问雷瓦达尊者，这个问题。
因为其实涅槃不可以。
甚至他叫我不要问这问题。
对对 对, 对，其实对嘛，这个本来就是十四种无记。
因为我问他的方式是用，我不说他有没有。我是以阿毗达摩的方式问他，我说我们可以他入般涅槃设法是没有了，那个心流还相续吗？我就问他，因为你心律相就是明法嘛，他讲说是没有的，但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
对
对
对，一般是那这边的话就是对佛陀的看法，
对，
那各个部派他们其实对佛陀的观念其实是不同的，好。那这边是解脱，从解脱道论而来的嘛，所以这个是分别说系的。那大众系更厉害了哈，大众系他认为佛的色身就是无漏的，那我们皈依是皈依无漏法，那色如果是无漏的话，色也是皈依的对象，好，这是大众系的。好，那他怎么看法呢？念佛啊，如来体，如来这个体是金刚所成，好，那这个十方具足哈，好，事无所谓等等。那除了色之外，当然也是五这个功德五，五分的功德法身嘛哈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好，这个功德，五分法身也是念佛的内容哈，因为毕竟是念功德。好，那后面这边佛的色相也是念佛的内容，哇，这个是大众部的见解。那后来的大圣也重视这一个部分啊。 好，那大众部对佛的看法是怎样？色身无边际，受量无边际，啊，片在，哇，这个时间上，啊，时间上的延续，那空间上也片在，啊，这时空，就是佛陀是怎样？是超越的，是理想的，啊，所以大家对超越的观念，在这边就不太一样，啊，超越是超越世间的存在，所以不能用世间的存在说，但是大众部却认为这个超越是，啊，色身无边际，如寿命无边际，哈，还有片在。当然，这是比较从怎样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从情感上来看的话，就比较容易走向这个部分，哈。好，那佛身到底，佛身是有肉无肉？那上座部认为是佛身是有肉的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现实人间的佛确实有饮食等等，哈。便溺等等病，这个都是有，这个是生身，就是有漏法。那佛是功德法身，哦，所以功德法身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。好，这是上座部的立场。那大众部比较重理想，他认为佛身无漏。那佛身无漏，你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啊，那佛陀为什么要吃药？好，那你看这边的回答哈，好。那佛身既然无漏，佛就不会生病啊。那佛服药是什么样呢？方便示现，好，简单的说了，做给比丘看的。所以比丘以后病了也要学佛，要吃药。好，所以这是从示现佛身，我们看到佛身是示现的。那佛的真身在哪里呢？斗率天。所以佛真身不说法，好，那说法在世间说法的是化现的，好，甚至有佛常在定嘛，哈，常在定。好，甚至有更奇特的说法哦，连佛的大小便都是香的啊，哦，这就已经有点过头了哈。
师父，您有听说在我们大乘经典里面讲说？其实这个佛陀来我们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，他一直都在，就是好像一直在化现，然后来这边说法，就是同一个，总要回归譬如遮那。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？
大圣经啊，8000次我倒是没有看过。
OK，
那是在哪一部经看到？
我忘记了名字。
哦，
他一直来示现。
法华经有个如来受量品，就是佛。涅槃只是
这视线，
对对对，
着急就是没有
对方便视线。这越后面的经典哈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表现呢，为什么我们来问说为什么会有，包括大众部，包括后来的大乘佛教，为什么对于佛会有这样的崇高、这么理想的佛陀观？为什么？James，
因为他比较想念佛陀嘛，或者是，还有就是印度真的印度宗教非常的发达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卖车的 Toyota 有了这个功能，你 Honda 就不能没有，不然的话你就再也不买你的车。
对，这个譬喻蛮好的。我觉得 James 有讲到重点的，就是说，离佛越久哈，对佛，其实我们不要说佛了哈，我们一般，例如某一个值得尊敬的人，当他往生之后，我们对他的怀念是加重的，甚至就会传出怎样，他在世的时候有哪些很特殊的。神迹也好，特殊的啊、哦，这种让人怀念的地方也有，越来会越扩大。这随着时间的流转，越来越扩大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主要都是根源于怀念佛陀。好、哦，那另外其实有一个部分，我觉得你讲的那一点，我也上次我在台北我也讲过，就是说佛教还是要跟其他的宗教竞争，对不对？你看其他的宗教，尤其婆罗门教。你要什么，有什么？要求财富有，好，而且他们的宗教，你会觉得哇，很像都很厉害，对不对？ 那你作为一个竞争者，作为一个宗教的竞争者了哈，或者说弘扬者，你有时候也必然要向他们看齐。向他们看齐就是你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抱歉，我的更厉害。好，这从世间法上确实可以想象得到，必须要竞争嘛。你总不能说，好，我只有怎样？我只有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其他没有。好，这对一般的信众倒是不太容易接受的。好，那印度其实也有一个，他其实是很重视怎么样？庄严啊，哈、哦！你看他们的，包括他们的这个国王，你看出来的都很庄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菩萨像也跟着很庄严。那庄严的意思是什么？哇，他各方面都具足，哎，各方面都具足。所以佛陀各方面都具足，这对信行人，这出阶确实是有吸引力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所以也就是说。大众部这个看法，我们也许从理解他的背景，理解他的道理下手，会比较能够接受了。好，我们看大众部的部分。好，那接着括号二这边，括号这边演进到化身佛跟真实佛，人间的不圆满，你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，人间的不圆满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一回事？好，所以就用化身，好，那真实佛圆满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哈。我们看《一部庄严论》说的，诸佛都是出世，如来，好，一切如来没有这个有漏法，好，都是无漏。好，那色身、威力、受量，哦，无边际。那这是谈色的部分嘛，哈，谈色的部分。那心呢？好，一刹那心相应，般若知一切法。哇，这个色跟心，好，一刹那知一切法，好，一刹那心相应，般若知一切法，这就是怎么样？无所不知嘛，哈。那色身无边际就是无所不在，对不对？威力无边际就是无所不能。好，那寿命。无边际就是佛常在嘛，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《大智度论》。那《大智度论》说的就是有两种身。刚刚不是有说到有化身跟真实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《大智度论》它就有啊法性生身跟父母所生身。好，这个是慢慢的演出，哈。有一个这个法性身，好，另外也有传出这个十方佛，十方佛，那十方佛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好，就是我现在哦，因为释迦佛已经过去了嘛，那既然有十方佛，它只是远一点而已，它是现在就存在的，好，好，这也是，好，所以我们看26页最后一行，理想化，啊，理想化。十方化，好，所以佛涅槃内心的，好，佛弟子内心的怀念，那怀念就会怎样呢？27页，好，会走向理想化，好，那这个走向这个理想化，十方世界，那佛实际上世界的佛是现在的哈，不是，哦，就是现在就有了，好，这可以安慰哈，安慰信行人的心情。好，那这跟上座部相当不同。上座部是坚定，哎，佛是在人间的哈。好，接着那佛的过去还没有成佛之前，哦，菩萨的过去生中的修行，哦，就不断的流传出来，好，这就是本生的这一分，好，那本生的这一分，好像本生的菩萨有在家有出家，哈，有国王。外道、神、鬼，还有甚至畜生，好，甚至有些怎样，动物就有伟大精神，哦，你看像有六牙 白象，还有小鸟救火，哦，这个小鸟救火应该是一只小鸟看到森林大火，那它自不量力，哦，它一次只能 含一点水来想要把那个火扑灭啊。好，这都是稀有难得的哈，但是动物就有了哈，所以就会问说，那你那个象跟鸟不是恶趣的吗？恶趣的象跟鸟怎么会有这种伟大的德性呢？好，所以就有下面，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说，好，去灭火的那一只鸟哈，那一只鸟是业力所感的鸟，还是愿力再来的鸟？这就牵涉到这个菩萨观了，哦，这边就牵涉到菩萨观。好，那大众部认为那只鸟不是随便的鸟哈，那只鸟是愿力再来的。好，就是说这边呢，圣者第三行哈，这一段大众部这一段，圣者随愿往生恶趣，是愿力不是业力。那愿力去了，就是要饶益有情。好，所以是圣位的菩萨而来的啊。好，这是大众部的看法啊。那上座部认为，跟上座部认为，这是业力来的，很不一样啊。
师父怎么样才能够有愿力？
菩萨。
嗯，对。
就当然就是已经他已经怎样，已经是大菩萨的位阶，就是譬如我们说七地或八地以上。
就具有愿力，
因为他可以用变异生死，
对，一生生来，他不是父母
亲，对，他是用一生生来。
那师父您的意见呢？
我这一部分我们等一下看那个，其实牵涉到部派的不同。其实我也看过一个影片，我觉得很，当时看到也很讶异。譬如有一只不知道羊还是马哈，被鳄鱼咬住哦，被鳄鱼咬住，那当然大概就是不乐观了。结果有一只河马冲过去，把鳄鱼赶走。把鳄鱼赶走之后，他还嘴张大大的哈，在保护那一只羊。你说这确实是在动物界发生可以发生的事情。就是这只动物，我们就问那个问题：这只动物。如果是恶趣了哈，我们如果是恶趣，他真的有这种救别人的心吗？似乎确实也可以看得到，哦，就动物界，就如果他是恶业的话哈，确实可以看得到。那随缘往生当然就是有点太理想化了，好，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不同的看法。好，我想，我们先把佛陀观看完，我。后面还有一些菩萨观，就是说上座部大众部它还是比较理想化的，还是比较高远的，那上座部就 比较怎样，按部就班，比较实在的。好，譬如 上座部就会有看到像说一些有部就提出一个看法，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菩萨？我们都说哦，这菩萨，菩萨慈悲哦。好，那上次不是提出一个很简单的，你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菩萨？所以上座部的有部了哈，所以有部的菩萨就很严格。他的严格要怎样？你必须是在修三十二相，好，就佛有三十二相，你必须在修三十二，也就是说你有多分或少分的三十二相。这时候我才可以认定，
那就是佛受记之后了，
甚至更后面，百劫修相好，有没有？
啊，
你们听过？
对啊，因为那是受记之后百劫修相好
啊，对，
三大阿僧祇劫收菩萨行啊，
百劫相好是三大阿僧祇劫后面再修的，
对啊，
那受记是第二阿僧祇劫就受记，等一下我有一个表我们可以看，
对啊，就受记之后了，
所以我觉得。有部哈，有部他们有一个
受记之后才修的，
受记之后才修的。
对对对，有部他们蛮实在的，就是他就按部就班啊，你不可以随便来的啊。所以我觉得有部很多，虽然他有很多观念，你会觉得有一些比如实有化，但是他确实是啊，确实是很 很不会乱来的，哦，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思维有一点像那个，理工系的这种思维，哦，所以他们看到东西，哎，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究竟的实在，哦，他们去追究那个究竟的实在，啊，他对菩萨道也是一样，你一定要让我看到，因为他一个道理很简单，天人可以辨别嘛，对不对？那天人辨别靠什么？靠相，靠这些三十二相，它可以辨别是菩萨，哦，这是有部，比较特殊的看法。那大众部就，所以大众部这样其实也有一个缺点，哦，就到处都是菩萨，就会觉得，那菩萨就会很多，所以大众部这样其实是有一个不弊病的。那有部这样的看法，其实也是要针对，有部提出这样的看法，其实针对大众部，
是同业部，现在南传也是。
哦，也是
菩萨是以受这个佛受记之后开始，他是讲四大神劫加十万大劫，受记开始才能成菩萨，之前开始不是，
对了，对，
他也是同样的，
但是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，不退转啊。其实我们刚刚说那个大菩萨愿力入恶趣去度化众生的，这个都是大菩萨的愿力嘛，
所以生生啊，
就是说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凡圣怎样，凡圣分不清了，哦，所以大众部确实有这个缺点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一个小结论，哦，大众部比较有负理想，那他追究他的救急，那上座部是守历史上佛陀，哦，所以一个是理想的信仰的，一个是平时的，哦，但是对一般的宗教，哦，宗教情怀来说，大众部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大乘佛教的佛陀观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，可以休息10分钟。